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嗨，早上好呀！今天是2023年5月18日，星期四。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今天我们不仅会来关注一下特斯拉收紧招聘的最新动态，也想和你一块来看看百度、腾讯音乐还有爱奇艺他们在最新财报季的表现。当然 ，OFO 小黄车创始人在美国创业的新故事也值得我们来关注。那就让我们一起用几条商业科技轻解读，打开全新的一天。特斯拉收紧新员工招聘，推特收购招聘平台。根据路透社5月15日的报道，马斯克在发送给员工的电子邮件当中表示，除非他亲自允许，否则特斯拉不能招聘新的员工。马斯克要求高管们每周向他发送一份招聘的需求清单，同时还要求他们在提交申请前要仔细考虑清楚。马斯克过去在特斯拉和 SpaceX 也发出过类似的指令。根据特斯拉员工的说法，马斯克很少会批准招聘的申请，所以马斯克自己审查招聘需求实际上就等同于冻结招聘。在5月16日举行的特斯拉股东大会上，马斯克也表示，未来一年特斯拉将会面临经济环境所带来的挑战。根据彭博社5月16日的报道，在特斯拉收紧招聘的情况下，刚刚并入了 Twitter 的 X 公司却收购了一家求职平台 Lasky。不过交易双方都没有公布具体的收购金额和交易细节。马斯克入主推特以来一直在裁员和削减业务线，这次交易也是马斯克接管推特之后第一次发起的收购案。阿里调整自动驾驶业务，由达摩院转向菜鸟。根据财新网5月16日的报道，阿里巴巴达摩院的自动驾驶业务转入了菜鸟集团。达摩院本身不再保留自动驾驶的业务和团队，只有部分员工转到了菜鸟集团，另外一些员工进入到了阿里的其他业务。不过达摩院也否认了此前媒体报道的裁员70%的情况。今年3月底，阿里巴巴启动了1+6+N 的组织变革，菜鸟作为六大业务集团之一，有着独立融资和上市的可能性。根据财新的报道，菜鸟正在筹备香港的上市事宜。不过有阿里内部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菜鸟不会负担烧钱的自动驾驶业务，但是有分析指出，这次变动或许意味着阿里自动驾驶从实验室前沿科技探索转入到场景业务的落地实战。在这次业务调整之前，达摩院和菜鸟就进行过业务合作。2020年，菜鸟的无人物流车研发部门完全并入了达摩院。富途老虎相继从境内应用商店下架。5月16日，富途控股和老虎证券两家互联网券商在同一天发布公告，表示为了响应证监会对跨境证券业务的整改要求，将会在中国境内的应用商店当中下架自家的应用程序。富途和老虎两家还提到，香港和境外的用户不会受到影响，大陆地区已有的客户也仍然可以通过应用来进行交易。长久以来，跨境股票交易一直处在监管的灰色地带，内地居民只能够通过沪港通和深港通机制交易香港上市的股票，或者以基金的形式间接投资海外市场的股票。在去年年底，证监会公开点名富途和老虎两家公司，认为他们没有经过核准，行为已经构成了非法经营证券业务。财新网的观点认为，富途和老虎此前没有被取缔，是因为他们国内的实体只负责技术支持和研发，开户和交易都是通过境外的关联公司实现的，而且他们不会帮助客户兑换外汇。百度广告收入重回增长，云业务首次实现盈利。5月16日，百度发布了今年一季度的财报，数据显示，百度在第一季度的营收达到了311亿元，同比增长了10%，净利润超过了57亿，和去年同期相比多了一半。百度营收利润双双上涨的财报成绩也超出了分析师们的预期。百度目前最主要的核心收入仍然来自线上的广告业务，一季度这部分的收入达到了166亿元，占据了百度超过70%的营收。百度在财报当中表示，许多与线下相关的垂直领域，比如旅游和医疗保健，都大幅增加了在百度平台的广告投放。百度 CEO 李彦宏也在电话会上提到，健康领域的广告收入已经重回疫情前的水平。除了广告收入的增长，百度的云业务则是8年来首次实现了季度盈利。腾讯音乐一季度营收70亿，在线音乐增长强劲。5月16日，腾讯音乐发布了今年第一季度的财报。财报显示，这一季度腾讯音乐总收入是70亿元，同比增长5.4%。 在线音乐订阅收入增长了30%，付费用户数也超过了9000万。更重要的是，今年一季度腾讯音乐的在线音乐收入首次追平了社交娱乐服务。腾讯音乐的社交娱乐服务主要包括全民 K 歌、酷狗直播等等应用，通过会员充值和虚拟礼物销售来获得收入。不过受到直播行业规范化的环境影响，社交娱乐服务的收入规模在持续缩小。36氪的分析认为，社交娱乐当中占据大头的直播业务正逐渐完成历史使命，腾讯音乐的营收主力将会换成在线音乐服务。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和去年同期相比，腾讯音乐这一季度的月度活跃用户人数减少接近7%，已经连续6个季度下滑。第一财经的分析认为，月活用户减少主要是因为腾讯音乐持续的降本增效措施，减少了获取新用户的营销活动，日常运营更加偏重于存量用户。财报的数据也同样能够反映这一点，上一季度腾讯音乐的营销支出仅有2亿元，同比减少了大约1/3。爱奇艺一季度营收破纪录，会员人数快速增长。5月16号，爱奇艺也发布了今年第一季度的财报。财报显示，一季度营收超过了80亿元，同比增长了15%。会员服务营收55亿元，同比增长了1/4。这个季度，爱奇艺的总营收和会员营收都创下了历史最佳表现。同时，爱奇艺的订阅会员人数也达到了1.3亿。在第一季度的重点新内容当中，爱奇艺自制内容的占比达到了70%，成为了收入主力。根据 Crest Mobile 测算，在热门剧集《狂飙》播放期间，爱奇艺每天有超过700万新增用户，日活跃用户比同期播出的《三体》的腾讯视频多了一半。爱奇艺 CEO 龚宇也在财报电话会上表示，当前长视频行业已经脱离了粗放阶段，需要高质量增长，在不烧钱的情况下也要增长和利润。爱奇艺会把竞争重点放在内容自制上。抖音发力货架电商，商品交易总额增长80%。5月16号，抖音电商在广州举办了第3届生态大会，披露推进商城一年以来的表现。在过去一年，抖音电商的 GMV， 也就是商品交易总额，同比增长了80%，其中货架电商占比超过了30%。在去年5月，抖音电商明确了商城的方向，随后在抖音应用的主页上线了商城的一级入口。抖音电商的总裁表示，抖音通过短视频、直播等等内容，激发潜在的购物兴趣。已有购物意向的用户可以通过搜索、抖音商城等等渠道直接下单，形成习惯。不过也有品牌对商城的感知并不明显。一家家居纺织品牌在接受财经的采访时表示，他们60-70%的营收都是来自于达人直播，其余的则是品牌自己的直播，由搜索到商城的成交额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AI 绘画工具 Midjourney 登陆国内平台，新用户可通过 QQ 免费试用。5月15号，文字生成图像的 AI 产品 Midjourney 发布公告，宣布中文内测频道将会在每周一周五下午6点统一开放，用户可以直接通过 QQ 搜索 Midjourney， 扫描官方发布的2维码之后加入频道，来免费试用 Midjourney 中文版的图像生成服务。 Midjourney 的初代产品在去年3月亮相，今年第5代版本的更新更是带来了巨大的提升。目前 Midjourney 主要通过订阅制来盈利，他们暂时还没有自己的应用，使用的时候需要通过第三方渠道。在国外， Midjourney 架设在聊天软件 Discord 的频道上，在国内 Midjourney 则搭载在 QQ 频道上。腾讯曾经在财报会上表示，如果有非常好的 AI 机器人，会把它们整合进微信和 QQ， 但是根据第一财经的报道，这次的中文内测是 Midjourney 自主入驻 QQ。 OFO 小黄车创始人重新创业，在美国打造咖啡品牌。5月16号，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OFO 的创始人戴威在纽约开设了一家咖啡连锁店 About Time Coffee。截止到目前， About Time 已经在曼哈顿开设了4家分店。这家咖啡店和瑞幸比较类似，可以通过手机应用下单付款，同时他们咖啡的价格也低于美国星巴克5美元的均价，其中主打产品珍珠咖啡的售价只有4美元。 About Time Coffee 目前的估值达到了4000万美元，上一轮1000万美元的投资者包括 IDG 资本、真格基金和维列资本。不过 About Time Coffee 的 CEO 表示，戴威只是公司的小股东，并没有参与到日常经营当中，他主要的工作是组建公司团队，并且帮助公司融资。真格基金和维列资本此前也投资过 OFO。 根据36氪的报道，戴威目前名下有40条限制消费令，都是和 OFO 小黄车公司的案件相关。那聊到这儿，我们也很想来问问你，你愿意尝试珍珠加咖啡的组合方式吗？另外提到 OFO 小黄车，你的小黄车押金退还了吗？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一块来聊聊吧。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一凡、
声音设计 Jack、
实习生 Aurora。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